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，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。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，那就是你，与你一见如故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一见方长故事会，我是播音员雨欣，与您准时相约。孤独，一个看来怎么都美好不起来的词，可总有人啊，愿意为了那份责任，为了那份热爱，他们对抗孤独，坚守孤独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，便是关于一份海岛上的孤独。纯真孤岛，叶超群曾经不理解爷爷，那个在孤岛上看守40年灯塔的老人叶中央。在岛上的漫长岁月里，老叶给塔里的灯上弦，伴着仅有的海风风声与过往的船，日复一日，就像是监狱。后来啊，叶超群也上岛，成了守塔的小叶。那年他25岁，夜晚光束从塔顶射出，穿透海面数十公里，皎洁硬朗，如月光一般。这几年，小叶看着百年来相同的塔光，有时他似乎理解了爷爷不苟言笑的背后，有着说不尽的孤独与灯塔剪不断的命运。如今灯塔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渐渐暗淡，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黑夜中大海的眼睛。过往的船都装了导航系统，甚至用手机地图就可以准确定位。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船老大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靠着穿透力极强的光束辨别方向。现在的灯塔值班室里，空调、电脑和电视齐全。小叶把微博朋友圈刷光了，把钢铁侠等漫威电影和美剧也刷完了。日子绵长，岛上的几个灯塔工除了交班吃饭时碰个头，人生过往，当下困惑，未来愿景，重重复复的也都聊遍了。被孤独折磨的小叶无法理解爷爷漫长数十载是如何熬过来的。那些年啊，在岛上守灯塔不需要用钟表来感知时间，娱乐资源极其贫乏，整座岛只有一部收音机，锁在主任的房间里，早晚播一次新闻，台风来临前收听天气预报。唯一作为消遣的报纸，也是大半个月前送来的。最初的10年里，目不识丁的老叶自学电机书籍，一个个字对着字典认，字典翻烂了3本。学成之后，他用铜线、铁皮、干电池制作了一艘银色的登陆艇。他把登陆艇 放进岛上的蓄水池里。看着小艇游来游去，能玩上半天。他在岛上一待就是11个月。回到县城里，眼见来时的泥土路变成了公路，马车变成了汽车，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了。在爷爷姥爷的灯塔生涯中，最长一次休假在家只有3个月，而在人生最长的一次假期前，他失去了至亲的妻子和小女儿。1971年，妻子带着2个女儿坐船到岛上，要与他团聚。他左顾右盼着期待，最终等来的是一场噩耗。他们那艘摇橹小船与大船相撞，被风浪掀翻了。妻子和小女儿的丧生，活下来的女儿智力受损，这成了老爷心底最大的痛。这种痛并不陌生，仿佛某种命运的轮回，在他5岁那年，也是海风猛烈的夜晚，海岛附近的一艘船上，一老一小困在翻滚的浪里，靠不了岸。老爷的父亲向海边礁石走去，一阵大浪拍向了他，那是父亲留给老爷最后的背影。如今76岁的叶中央还记得深邃大海里那个模模糊糊的物体，在海里无助地飘着，飘远了。小叶曾经不知道这些伤心的家族往事，他儿时的记忆里也有一艘船，船把他从海的这头宁波镇海送到了那一边的舟山圣寺。背着小书包的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，那似乎是童年的常态。爷爷从来没对他笑过，更别说买零食买玩具。除了来镇海开会或者看病，爷孙俩很少见面。他知道爷爷在灯塔，可灯塔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，奶奶去哪儿了，他从来不问。小叶后来才知道，曾经不断有人劝爷爷别再上灯塔工作了，但老叶不理睬，已经分不清是别无选择还是固执坚守。多年后，孙子这样理解爷爷，他不是为了守这个灯塔，而是为守这个责任，守这份对亲人的歉疚。他想偿还这些东西，不然正常人很难去坚持。小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长久地坚持下去。起初灯塔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所谓的选择。那会儿他在舟山有一份工作，每次放假回家，爸爸总坐爷爷的传声筒，去守灯塔吧。 被催眠了大半年，他辞了工作，上了海岛。夜超群身处的时代是自动化操作、便捷的联络与运输，哪里还有大江大海般的历史故事？那些记忆属于爷爷和爷爷的爷爷。67年前的那个除夕夜前夕，从白杰山灯塔值班回来的老叶说，一艘客轮沉没了，那是太平轮。国共内战后，国民党军队溃败，陆续有人从上海跑到台湾，搭乘那班船的有当时的很多名人。在白杰山附近的海域，黑夜中熄灯疾驶的太平轮与从台湾基隆开往上海的货轮相撞，两船相继沉没，近千人罹难。那一晚，叶中央的爷爷在白杰山灯塔上看着远处闪烁的满船灯光，沉默于一瞬。凌晨3-4点后，岛上的渔民摇橹到远处寻找，茫茫大海上什么也没有了。许多皮箱飘到了白杰山岛上，那是整箱整箱的衣服，有些箱子里装着一堆白纸，纸上印着一串串数字。向城里的人一打听，才知道那一沓沓的都是上海汇丰银行白花花的支票。整箱的白色票子被废弃摊放在白杰山岛上，风吹日晒。在白纸的随风飘散中，一个唏嘘的时代过去了。到小叶的父亲叶静虎那一代，虽然在岛上的时间远比爷爷短，倒也能说出一些艰苦卓绝的故事。比如为了对抗炎夏，他们露天铺席子睡觉，再平淡乏味也有遍地的蛇与蜈蚣作战，还有漫天的星光银河和在海岛上仰望牛郎织女星。而故事到了叶超群这一代就行将搁浅了，生活平淡如流水，哪里还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坚守。岛上的生活处处无聊，可伤心之处往往在陆地上。实习时领着微薄的工资，小叶处处看人脸色。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出去相亲时被问及房子车子，看长相看家庭。相比之下，岛上人人平等，需求简单，毫无纠葛。在这个80后眼里，欲望年代里，那些守灯塔的地方是纯真的孤岛啊。回不到爷爷对抗孤独的单纯生活了，从前都是慢的，时间流逝于海平线升起的朝阳，正午时孤岛上消失的影子和另一边海平面上消逝的夕阳。有时船儿经过，拉响三声汽笛，灯塔工听见 跑到国旗下，升降三次旗，用无声的问候回应对方。如今小叶被分配在七里屿，距离宁波港40多分钟船程的岛上。港口的泥沙冲入海里还未平息，小岛被浑黄的海水包围着。舟山群岛成了旅游旺地，电影《后会无期》在舟山的东极岛取景拍摄后，游客爆棚。岛上采取措施，将每天的客船票数限制在1600张。为了上岛，有些游客从凌晨1点就开始拿着板凳排队买票。他们向往海岛上的文艺景色，如同电影里东极岛岛歌唱的：“东极岛，你是人间的仙境，太平洋的阳光，它最先照耀这里。”事实上，小叶觉得爷爷和父亲守灯塔时待过的岛更美好。老叶跟小叶说，在他待过的岛上啊，趴在床上都能听见来自海底的声音。他鼓着嘴模仿大鱼小鱼的不同叫声，像地里的青蛙。岛屿下方有千万条鱼在涌动。小叶也想到那座岛上去。借用一句简短的话作为故事的结束吧。所有孤单的人都曾经是艺术，与主流与大多数格格不入，但这造就深度与光芒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。下周这个时候，我们与您准时相约，与你一见如故，共期来日方长。我是雨欣，我们下次再见。